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你又看到讲到的预定，万事以前整个世界都还没有的时候，神就计划了这样的事。这个教义我在这里也就不再多谈了，只是我在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合圣经也很合逻辑的一个讲法。圣经不断讲到神有永远的智慧，那么从逻辑来讲，如果神真的是一个绝对的独一的真神的话，那哪里可以有一件事或者可能有一件事是在他计划之外的呢？好，不过我们不谈上帝的那个所定的旨意哈，我们不谈上帝从万事以前，我们只是肯定上帝在这些事上有绝不改变的不能被拦阻的旨意。那个这旨意呢，我们要很感恩的说，这个旨意就是第六节的三章十一节的所定的旨意，就是三章六节所讲的奥秘，就是外邦人要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讲的你可以用很多不同其他的话来讲，这句话就是神所定的旨意，就是他要拯救他所定义要拯救的，他要爱他所定义要爱的，他要拣选他定义要拣选的，他要扶持定义要扶持的，负面的也是要，他要灭绝那定义要灭绝的，这不会改变的。这个福音，不过我们既然是在讲福音，我们就讲那个正面的吧。他的旨意他在永远已经定好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那些属他的人，外邦人犹太人，不管在怎么样的千军万马或者是非常惊险的状况中，神的旨意都会成全。不管那个狮子，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如何要消灭教会，消灭上帝的计划，神的旨意也会成全。哦，我刚刚在跟各位讲旧约哈，我只是提一下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另外你还可以从以色列来讲，因为以色列或者耶稣基督家谱有一点类似的情形，就是这是上帝所拣选要让万国蒙福的那个工具。哇，这个工具常常自己堕落了，常常自己败坏了，常常被敌人被撒旦吞吃了，甚至更严重的，上帝多次也要灭掉这个工具。你到了新约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仅耶稣死，不过这个死成就了巨大救恩，然后你看到教会多少次要被吞吃，而且在教会你就可以看到教会也差一点走上异端。 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开的那个会议，那也是非常惊险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如果犹太派的人得胜的话，那就没有福音了。那你在教会历史上看，哦，从启示录结束以后一直到今天，哦，真的有的时候你痛心到一个地步，像我现在教神学，有的时候痛心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神学院真是把整个的福音通通都扭曲了，或者说教会或者神学家很常又常常是这样子的。那么，从前四个世纪，你看到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一直有动摇。到第五个世纪，基督论的这个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也有动摇。那么这两个都定了，然后你又看到整个中世纪把神的权柄，把阴性称义又差不多冻结了差不多一千年，虽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真的有的时候像芥菜种一样非常小了。那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新派也一直到今天还是方兴未艾，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消灭退潮的情形，一直在腐蚀着正统的教会。不过我们感谢主，神定义要拯救的会在各样的火烽火当中被拯救。那保罗现在讲的虽然不是整个的教义的崩溃，但他是在讲起码就他自己个人而言，服侍上帝服侍到这个地步，服侍上帝服侍到他被关起来，他已经被关起来。三章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看这句话只是一个好像很培灵的一句话，很比较感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血泪铺成的，是血泪和汗铺成的。这句话是上帝的泪、圣灵的汗、耶稣的血铺成的。因为我们不是以前讲过吗？特别在第二章讲到，人从得罪上帝以后、犯罪以后，特点就是远离神，不要到神面前。那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人的特点也就是远离人。记得第二章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讲的远离吗？人不想亲近上帝，上帝恨恶人，而且人和人之间为仇。这个是耶稣的血铺成了一条路啊！我们从以赛亚书又讲到说，羞耻主的路是耶稣基督的死亡，是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哇，那是太恐怖的一件事。你又可以想到，从伊甸园里人躲避上帝，西乃山底下人不要听到上帝的声音，那么你可以看到人多么的，你在以西结书看到神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你可以看到回到神面前多么困难。现在我们信他了，我们不怕了，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我觉得有两点要讲，第一个是不害怕的到神面前，第二个是欢喜的到神面前。我们到神面前，那么或者讲三个吧，第一个是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意愿去，他跟我没什么相干，我们中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看很多基督徒对上帝是这样，根本尤其是我看我们信友堂很多从信友堂从小在信友堂长大的这些年轻人，我看我昨天在亲戚讲到，我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我看你们真的不太认识神，也不太 care 神，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信主都受洗了，在亲戚里面恐怕都还是很重要同工了，也都来教会了，也很喜欢，但是上帝对他们好像很淡。我也要说他们，可能也包括我们，上帝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叫你一提到耶稣，哇，就好像提到你女朋友心就动了一下，没有吗？你一听到耶稣就好想去抱他，没有吗？你一听到耶稣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心就开始火热了，好像没有，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服侍啊做啊就这样，好像一个死去了爱情的婚姻一样，这已经不错了，还继续在那里做啊。第一个是没什么关系，第二个根本就是惧怕上帝。那么那个是像马丁路德那个情形，那个是像很多可能比较严肃一点的严肃一点的基督徒，他觉得我也没好好读经，也没好好祷告，也没好好奉献，我真的知道上帝爱我，但是呢我又是天天活在这种惰性当中，所以就跟一个对妻子可能还有爱的丈夫，但是呢也是拈花惹草的记录甚多，觉得妻子对他很好，但是呢也怕回到太太那边，因为自己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如果那个太太在是一个河东施行的，然后岳父又是这个丈夫今天做总经理都是因为岳父是董事长，那他对太太有惧怕，还不敢离婚，因为呢还有求于他。好，第一种是对上帝一点没兴趣的，或者是没什么关系，第二种是惧怕的，知道自己错，但是因为某种种原因还愿意信，但是不想到他面前。第三种呢，不会是像我刚刚说的没有那种强烈的爱吸引到上帝面前，可能也不怎么怕他，但是没有强烈的喜悦要到他面前。那如果你认识上帝了，你第一个那种陌生应该没有了，第二个那种惧怕不要有了。这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你一定要认识你是多么该死的东西哦！上帝真的应该用雷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这我也是，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没有这种想法了， 我看那个圣徒的传记里面大概常常都有这类的话，譬如说美国甚至历史上可能一个最圣洁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在他自传里面他讲到说，他觉得他比地狱里最坏的魔鬼还坏，他觉得他应该受到永刑。然后他说，哇，但是上帝真是爱他，哎呀，上帝越爱他，他又觉得他越应该受到永刑，怎么上帝对他这么好，而他对上帝还是这么不爱呢？那些文字啊，我觉得在一般基督徒真是看了就丢掉，根本看不懂，或者心理医生，哦，这个人有神经病，不健康。可是如果你们被圣灵光照过，你们看到上帝的光照让你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想你们会阿门。我们真的不配呀，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圣徒，最好的牧师，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会看到我们简直污秽到极点了，然后你会看到上帝那个不可思议的救恩，在爱我们，在吸引我们，在涂抹我们的过犯，在赦免我们的罪过。那个是我们所有侍奉爱主甚至在世上生活的，我觉得唯一的原因，唯一的正确的原因。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原来我们想众人祭，一人祭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话，你要被上帝这个爱不断的激励。我们因为信耶稣，这个信从上面来讲，包含很重要一个层面，当然不只是这里，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个信包括认识，不是吗？保罗一直在讲，我知道啊，我现在把这个告诉你们，你知道他多好，你知道多烂，自己多烂，然后他把这美好的给你，你就信靠他了，你就全然投靠他，你就全然爱他，你就跟基督连在一起，这叫在他里面，而更愿意亲近他，你跟他已经相连，却更愿意亲近他，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当然就说，来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了。哎呀，我一直到今天也还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的惭愧的不能再惭愧了。哎呀，讲神的赦免，神的恩典，自己的罪恶，就觉得自己很无赖，就用上帝的恩典在那里自己继续不长进，甚至犯罪，然后又不太好意思回到上帝面前。我也是这样，我天天都有这样的经验。当然有的时候在圣灵光照下就看到神的赦免和拯救这么丰富，甚至神的鞭打也是一个慈爱，也对我们都是好哈。那么愿你认识这个奥秘。我们在上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没有在上以弗所书而已，我们在把救恩论，再把预定论，再把神的属性，再把神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也都讲进去。那么让这样的慈爱怜悯使我们不会惧怕。你真的应该惧怕哦，你真的应该像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惧怕，我得罪上帝了。这也是今天很少人有这样的惧怕。你如果没有这样惧怕，你不知道上帝的赦免多大，你以为你得罪上帝不过打碎了一个杯子而已，你是把上帝都杀掉的那样的罪恶。而他的赦免，他的拯救，就是你使他的儿子死，而他的儿子死却成为你的救恩，你还怕什么呢？他一再的表达他的慈爱和怜悯，你为什么还不信呢？为什么还上魔鬼的当，常有怀疑呢？你怀疑，因为现实。因为写这个书信叫我们不要怀疑，不要害怕，上帝是这么丰富的人，现在正被关起来。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这么伟大，怎么叫你被关起来呢？你的神这么伟大，应该把那些逼迫你的人关起来啊。就跟我们不是讲过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家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啊，你像一个罪犯一样在上面，怎么显出你是神的儿子呢？好，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绝不失败。你没有信心，你天天都在失败怀疑中。你没有信心，总是凭着眼见看环境，你不让上帝的话，不让圣灵，不让上帝的应许在你心中做主，你就 不信，你充满了怀疑，你就是不信笃疑了，这里是笃信不疑了，你坚定的要不信，坚定的要怀疑。我们到神面前知道他真是充满了恩典，但是你们会上胆吗？保罗说，我求你们，这个求我想也可以翻我命令你们，总之这是一个祈求的口语气，那个 voice 是祈求的，这个 voice 也可以是命令的，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来是你的荣耀，是吗？我们的牧师被关起来，这是荣耀吗？哦，在中国大陆，太多人笑了，但是那些真的是属神的人，他们就会知道这是荣耀。虽然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被关起来，被关起来应该是我们的羞耻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孔夫子也讲过啊，这个邦无道，富且贵，这是耻辱。一个国家没有道，一个国家乱世，你又富又贵，那是耻辱啊！你在一个乱世里面，你乱的国家里面，你有地位，那表示你是乱的，你是同流合污的。那么，如果邦有道，贫且贱，耻也。一个国家是正派的，你又贫又贱，那是羞耻，那表示你不对。那我想这个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也在人的国里面，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不像那无知的财主在神面前贫穷，在人面前富足，那很悲惨。我们希望神看我们是富足的，因为我们领受他的恩典，但是在人的国里面，那太多的属灵人是贫且贱，在圣经里说应当欢喜快乐，应当引以为荣。这我们也讲过，在罗马时代甚至在中国大陆，我们有看到有些有点不太正，有点错误了，人都容易犯错哦。那个有的时候基督徒是勇于去殉道，天天要激怒罗马人，把他丢在竞技场里，他觉得那个被狮子撕裂实在太过瘾，被罗马人酷刑杀死太过瘾，那是有点变态，不太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与主同死为荣，那太好了。那中国大陆也有的时候是这样，故意激怒公安，我想这个也不大好哈。但是我们会有软弱了，我们一般人到底犯的错误还不是故意要去死的如何了不起啊？我们一般人还是害怕，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8，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不要以这个为耻。保罗说，我都不以这为耻，1:12提摩太后书，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知道保罗说这句话他是在等死吗？而且这一次是必死无疑的，这是他最后一封信了。在提摩太后书3:11，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他说这个话是大概再过几个月或几个礼拜就注定要死，他说主把我救出来了。他不但不怕，他说提摩太你也不要怕，不但提摩太不要怕，所有神的儿女都不要怕，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的，我们统统在走同样一条路，你不要丧胆，这是你们的荣耀。再想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还有路加福音6讲到的平地的宝训，都是人若因为我的名侮辱你们，是因为我们的因为主的名，是因为我们在行善被羞辱被受逼迫，这是我们的荣耀。但是即使是荣耀我们还是需要彼此代祷，因为我们人总有软弱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保罗就是靠着上帝，他在3:1讲，我为你们做了被关起来的人，我被关起来是为你们，说这个不是邀功，说这个是诉说，要让外邦人知道他们的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